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结束了列王记的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为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和社群的重建。为何以斯拉记里的归回类似第二次的出埃及呢？请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读以斯拉记。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虽然在中文圣经与英文圣经当中都分开为两卷书，但其实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它们是一卷书，就叫以斯拉尼希米，是被归类在圣卷或说著作当中。两卷书关系密切，并且文士以斯拉也出现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以斯拉与尼希米记所关切的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群体。这时候我们来到主前538年。主前538年为什么重要呢？主前538年是波斯的古列王下诏，使被掳之民回归耶路撒冷的开始。犹大与耶路撒冷被毁是在主前586年，现在大约50年之后，巴比伦已被波斯取代。波斯的古列王对被征服的人民采取怀柔政策，允许他们留在家乡，持守本身的信仰与传统。他也允许之前被掳被放逐的犹太人回乡，重建他们的圣殿与他们的家乡。古列的这一项政策是对所有人民的。有一项考古出土的文物叫做古列圆柱，圆柱就是圆柱体的圆柱，因为它的外形就是一个圆柱体。这上面的铭文就记载了波斯古列王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参考讲义的图片。现在让我来读以斯拉记一章1到3节中所描述古列诏命关于犹太人的部分。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一段有几个重点。首先，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骨裂的心。这是表明上帝的主权。以赛亚书45章也曾预言这件事。以赛亚书45章13节说，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塞鲁士就是骨裂，只是不同的翻译。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二，归回重建的第一件事是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古列鼓励耶和华的子民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三，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这一句的中文翻译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凡所有剩下在各地的人，就是寄居各地的，当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而最后的这个他，指的是第三节的凡你们中间做他子民的，愿意上耶路撒冷去的人。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管当时古列的诏命下达了，但也不是所有的犹大人都会回乡。所以第四节这里是要那些寄居在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大人，如果你没有要回耶路撒冷去，那么你就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那些愿意回乡重建圣殿的犹大人。这样就可以接到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不仅如此，第六节继续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这边四围的人就应该是指四围的外邦人，而不是犹大人自己的兄弟。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外邦人也就是埃及人也给了以色列人金器银器。所以这一次的被掳归回，在所经历的事情上就像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以色列人将再一次进入迦南地，再一次从强权的压制之下出来，尽管现在仍然是在波斯的辖下，但比巴比伦时期好太多了。并且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四围的外邦人因为上帝的激动，就给了他们金子、银器。犹大人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资源，他们定能回乡好好的重建圣殿。第一章古列的谕旨开启了犹大渔民归回耶路撒冷重建的序幕。基调是欢喜的，充满希望的，上帝帮助犹大人，甚至激动外邦的君王与百姓一起来帮助他们。接下来让我们来鸟看整个以斯拉尼希米记的结构。整个以斯拉尼希米记可以分为四大部分。首先，以斯拉记可以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是主前538年古列下诏被掳之民回归的故事。故事涵盖了之后的20年，直到主前516-515年新的圣殿建成为止。这个时期的领袖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接下来以斯拉第七章开始， 直到最后的第十章，主角是以斯拉本人，涵盖的时间是比较后期的，是亚达薛西一世的时期，也就是比前六章晚了大概有60年。前六章的重点是重建圣殿，而第七章开始则是重建圣名。接着尼希米记第一到第七章，这头七章的重点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尼希米记最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再次是要重建圣名，重新处理犹大归回群体内部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到六章。第一章我们已经谈过，是古列的下诏。接着第二章就开始罗列归回百姓的名单。第三章是讲这些归回之民在七月的时候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为的是先恢复向上帝献祭。为什么第一件事是要恢复献燔祭呢？因为这是要表明他们向上帝全心献上的心志，同时也是再次表达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接着所罗巴伯与耶稣亚与一切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在原有的根基上兴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一章讲到从西顿与推罗进口建材，也呼应了当初大卫王为建殿所做的准备。然而当他们立定根基之后，故事来到第四章，他们立即遭遇了阻碍。四章一到五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这里谈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也就是第四节那地的民，他们来见所罗巴伯和族长，希望能够一同参与重建圣殿的工程。但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拒绝了他们，这些人就扰乱他们，使他们不能继续建殿。这些人具体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自己描述是亚述王以撒哈顿带领我们上这地来的，而且他们也祭祀上帝。我们之前在王下十七章有谈到过，亚述帝国的策略是当他们攻破一城，会将那城原本的居民迁徙到亚述帝国的其他地方，而把境内的其他民族迁徙到攻破的那城。撒玛利亚就是这样。在王下十七章那里，当外邦人进到撒玛利亚城之后，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上帝就派狮子咬死他们。于是亚述就派一个之前北国的祭司回来教导这些外邦人。这些人呢，就又敬拜外邦偶像， 又敬拜上帝。以斯拉记这里的情况应该是类似的。那地的民说，他们也敬拜上帝。没错，但是呢，他们也敬拜外邦偶像，而且他们在血统上也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拒绝他们，他们就扰乱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当地人反对建殿，建殿的工程就停了，要一直等到大力乌仪式的时候才又继续。接下来第五节开始是谈到这些地方的居民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的事情。大家看第五节，亚哈随鲁王，跟第六节，亚达薛西王。注意，在时间上，亚哈随鲁王是主前486到465年，亚达薛西一世则是主前465到424年，都比之前第四节所谈的大力乌一世主前522到486年还要晚得多。而如果你去读当中上本控告的内容，就会知道这些民所反对的是归回的人建造城墙。所以呢，从第五、第六节开始是用一个在时间、在时序上比较晚的事情来象征性的谈现在这里圣殿建造遭遇阻碍的事情。而在记录了亚达薛西年间打岔的事情后，4章24节又将我们带回到4章4节的时间线，就是圣殿遭遇阻碍而停工的时候。这一停就停到大力乌第二年。不过5章1节说到，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鼓励百姓，建殿仪式又再度复兴起来。哈该鼓励百姓要记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撒加利亚则是用荣耀的意象来劝勉百姓。大家也可以在哈该书与撒加利亚书中读到这些内容。6章15节说，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圣殿是在被掳归回后约20年修成的，那是主前515或516年。第6章最后以犹大人的庆祝结束，并记载所有被掳归回的百姓守了逾越节，庆祝他们再一次从外邦逃到应许之地，免受异族的欺压。而第7章开始时序来到了60年之后，亚达薛西王的年间。经文首先介绍以斯拉，他是属于亚伦的祭司世系，他与另一批人一同回来，显示归回有好几波。以斯拉是一个文士，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他带了波斯王的谕旨在身旁。谕旨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关于献给圣殿的礼物，而且波斯王说，如果圣殿还有需用的，可以从王库里支取。其二是关于圣殿人员的服事，并且要以斯拉立明白律法的人为士师和审判官来管理河西省的百姓。第8章呢，则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以斯拉的回忆录，罗列亚达薛西年间同他一起归回的百姓名单，以及归回耶路撒冷的旅程并所带的金银。第9章第10章谈的是以斯拉的宗教改革。不过在以斯拉记第9章第10章这里，宗教改革只谈了一个面向，就是处理犹大男子 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要到了尼西米记才有再谈以斯拉对律法教导的任务。以斯拉记九章一到三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这里第一节的翻译需要调整一下下，和合本修订版是这样翻译的，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以色列民与祭司、利未人没有弃绝的事，这些列邦民族所行的可憎的事情。那可憎的事情有很多，这里针对的是哪一件事呢？针对的是娶外邦女子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娶外邦女子是可憎的呢？因为这样做是使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和合本修订版是以致圣洁的种子与列邦民族混杂。十一到十二节，以斯拉回忆上帝的命令是这样的，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儿子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以斯拉记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以色列民不当与这些民族混杂，因为他们是行可憎之事的民族，永远不该与他们结亲，以致圣洁的种子与他们混杂。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但是那妓女喇合呢？路德呢？大卫王也娶了基述人啊，他们可都是外邦女子啊，但都嫁给了以色列民，也没有被责备。所以是不是这些融入以色列信仰耶和华上帝的外邦女子就不在以斯拉所斥责的范围里头呢？十章二到三节说，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再一次，这里的语言是，我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他们要休这些外邦妻子，包括他们所生的小孩。再一次，这里语言的重点是血缘的，是血统的。那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要怎么理解？毕竟我们还有波阿斯与路德啊。这里就来到解经上的一个重点。以斯拉在第九章、第十章的命令是有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的，是特殊的。当时正刚刚归回，我们才看过耶路撒冷建殿遭受阻碍，后来建城墙也遭受阻碍。 刚刚归回的这些百姓也都非常贫穷，当地也有很多敌对他们的民众。这样的一小撮人是很不容易建立他们自己的信仰群体的。他们要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认同、信仰认同，是遭遇着很多的困难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过去他们为什么会亡国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所以他们亡国被掳。现在他们归回，他们基于弥补过去错误的心理，变得非常非常愿意来遵守律法。走到极端就是新约的法利赛人。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要求要离绝所有的外邦妻子。因此，这样的命令以及行动不适合，也不当衍生成举世皆准的属灵原则。要记住，旧约其他的书卷也让你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是不一样的。路德记表达了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这两种不同的声音都一起被保留在旧约的正典当中。最后，我想补充一些数据。我们说过，归回是有好几波的。到了这次以斯拉率众归回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总人口大约有4万多人，而第十章所列通婚的名单大约有100多人。4万人对100多人，好像比例也不是很高。学者的问题会是，是实际上娶外邦的女子，这个数量没有很多吗？还是有很多没有查出来的呢？或是不愿意离弃的呢？实际上的状况我们不是很清楚。今天以斯拉记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讲再继续讲尼希米记。
生命的最佳用法是投资于永恒的事物。晨曦讲座与您共勉，甘心乐意被主使用，是生命最佳的投资方式。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欢迎您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学习成长。每周二的旧约历史书，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最后，我们彼此共勉，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中的心。